抢菜这个问题，叮咚买菜摊六点开始有一锅，八点半有一锅，基本上那段时间每天早上就定一个五点多闹钟起来加购物车，但我就从来没有成功过，因为抢的人实在太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就是一个很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是不太愿意直接转到我是一个抱怨或者我很愤怒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当一两个人一两个地方出现了物资的紧张，或者出现了一些当事人去质疑方法的正确性或者这个物资的供应的这一些东西的时候，大家就在这个发生的过程中逐渐把自己的愤怒呀、自己的焦虑呀、自己的恐惧呀就呈现出来了。
当这个阶段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那你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调整？你的时间的安排，我有没有一些阶段性的，以前可能没有时间能做这个事儿，那你现在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不是有可能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假如他真的隔两周，我想哎，那这两周在那个家里我可以减脂增肌，然后我就开始给自己制定计划，两周然后我怎么分配这些时间，然后我的饮食计划是什么，然后我的锻炼计划是什么，我确保每一天这么做下来以后，两周以后我的肌肉含量能增加多少，我的那个体脂含量能减低多少。
沉浸在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非常的专注去享受这个过程，然后你结束了之后呢，你会觉得很兴奋，你也不会觉得很累，你会觉得这个时间花的其实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本节目由创意播客厂牌 BeyondPod 的超声波制作播出。
欢迎大家来到怡然决然，我是主持人艾勇。今天除了怡然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制作人 Hack。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yondPod 的超声波播客厂牌的制作人 Hack。我现在呢还被隔离在上海，然后呢也是很开心能够以这种远程连线的方式跟大家进行交流。
此外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飞行嘉宾，那我们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博恩医疗的 CEO 南雅欣，很高兴在这里认识大家。我们博恩医疗是做临床精神科和临床心理科的专科门诊部，目前呢在上海、广州和深圳都有我们自己的医疗机构，也有我们的线上互联网医院，如果大家有需求可以随时关注我们联系我们。
哎呀，那大家现在需求还是很大的，我了解了一下，特别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很多的身边的朋友，包括一餐的客户，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是觉得有点新鲜，说哎呀，隔离也是一段难得的体验嘛。但是到后面，我能明显的感觉到，无论是我聊过的朋友，还是我在朋友圈看到的消息，大家心里的状态随着这个封闭期间的延长，受到了蛮大的影响的。所以这次一方面呢，是雅欣从事的是精神科，有一些相关的医疗的背景，那另外呢，也是因为雅欣本身就是当事人啊，她就是在上海被隔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最近呢，我听说你是又来到了深圳，但是回深圳之后呢，还是继续被隔离的状态。另外我们还有一位同事啊，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制作人 Hack， 他其实也在上海。所以我觉得开篇的时候呢，我希望更多的是先听两位介绍一下，就是你们最近在上海的这段经历，包括你们的心理的状态。
其实我是经历了好几个地方的隔离，但是在上海的隔离可能印象更深刻一些。刚开始的时候，上海它是先分区隔离，先隔浦东，然后再是浦西。浦东整个隔离的时候感触还不是那么深，等到浦西的时候我才开始全面的去关注这个事件，因为隔离了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嘛，在房间里面刷信息可能就刷的更多一点，除了正常工作以外，在刷信息的时候你就明显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因为政府有说我们是隔五天嘛，然后之后就可以放出来。前几天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在朋友圈或者在微博里面晒一些东西，比如我做饭呀，比如我健身呀。当这个时段过去以后，我们政府的要求是持续在隔离的时候，大家只准备了4到5天的粮食或者一个物资的储备，当这个储备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少的情况下的时候，大家的情绪这时候它就会有一些变化。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就是一个很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是不太愿意直接转到我是一个抱怨或者我很愤怒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中间是有一个慢慢转化的过程的。但是当一两个人一两个地方出现了物资的紧张，或者出现了一些 当事人去质疑方法的正确性或者这个物资的供应的这一些东西的时候，大家就逐渐开始发声，在这个发声的过程中，逐渐把自己的愤怒呀、自己的焦虑呀、自己的恐惧呀就呈现出来了。我那时候就是天天在网上看到的时候也很心疼，因为有很多新闻嘛。但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正好我的那个隔离酒店一直是阴性的，就是他那个楼自从封了以后一直全部都是全阴，所以我当时是最早那一批可以自由活动的人。正好火车站又有那个回深圳的火车，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就回来了。但是回到深圳以后有两点特别大的感触。第一个就是当时在上海的时候，其实我晚上是睡不着觉的，我经常三四点睡不着觉，就是很担心你看到微博上的那一些求助信息或者你看到一些事实的东西，你其实是很心痛的，然后很揪心，你也睡不着觉，你也想着我能去做点什么去帮助大家。但到回到深圳以后这个感触就不是那么强了。回到深圳以后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社会状态和另外一个你隔离的状态，因为我回来是集中隔离嘛，他门口有监控啊，然后有警察呀，然后有医护人员什么的，可能更多的心思就没有像在上海的时候那么感同身受了。第二个是我回深圳了以后，我还在每天晚上工作完了以后，我在持续关注上海的情况。我在回来之前正好是隔了两周，然后回来以后到现在可能就是隔了快一周的这个样子，差不多整个周期是三周。但到后面这一周的时候，微博上已经出现了自伤和自残的一些 UP 主了，你能看到他们说他们想自杀，那个照片里面大家就是割腕或者就是在身上划自己，然后有一滩血呀，胳膊上全部都是划掉的这样的一些血迹呀。所以我觉得不断隔离的这个过程，大家心态也是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当然在这个里面除了就是说我们自己心态上的变化，它还有一些对于药品或者对于专业医疗的需求。我那时候在上海的时候，就有几个上海团的团长就找到我，因为那时候上海精卫中心不是也因为疫情它是停摆的嘛，但是有一些精神类药品它又必须在上海精卫或者在一些专科的医院专科的医疗机构才能开具出来，而且精神类药品一般开具它是不超过两周的，每次给药只能给到两周以内，这就导致了很多焦虑症抑郁症，最麻烦的可能是精神分裂的患者，或者有一些老年类认知疾病的患者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问题和麻烦。所以我们就想尽各种办法联系各方的资源去给到他专业的配药。整体这么经历下来，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就是搞这个专业的嘛，我们公司也就是做这个的，我知道每天早上起来我要先健身，然后我要做冥想，我如何安排我的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安排完了哪些是我的娱乐时间，然后哪些是自己在房间里面散步呀或者做一些正念的训练的一些时间，对我来说其实还 OK， 毕竟我有那么多专业知识，包括我有那么多专业人员去支持我。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其实真的是非常恐慌的一件事情，这个恐慌它不仅是物资的短缺，它更深层次的是你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对未知的恐慌。
你可能不知道下一顿哎，我的物资有没有，你可能不知道哎，我们这个楼已经全阴了，但突然又冒出来一个阳，我又得14天再隔离。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我很担心我的公司能不能撑得住，我的公司会不会破产，我会不会被辞退，这次疫情结束了以后经济会怎么样，我的薪资会不会低，我的房贷怎么还，我的这个那个。对于这种完全未知，而且你的这个未来可能是有一个大环境去把控的，担心可能是最深层次的一种恐惧。
哎，不知道 Hack 怎么样呢，你的感受，因为你现在还是在上海。
我的话其实相当于是比较早一批隔离的，因为虽然正式的那个上海的隔离时间就封城的时间大概是3月28号左右的样子，但我们其实呢是在上海疫情刚开始出现不久之后，大概3月12号还是14号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居家办公了，在家隔离。
所以你现在已经差不多待了5周左右在家是吗？
对，大概就是30多天这样的一个时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还好，因为那时候就觉得啊，可能也不会像现在那么严重，那时候也没有做那么多的全员核酸，可能每天新增的病例也没有那么多，而且那个时候物资呢当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充裕的，最起码商超都开着，然后点外卖也能点到，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多大的一个恐慌。具体的恐慌就是在正式的上海决定就是分区封城的时候，因为我是住在浦江嘛，当时按那个浦东和浦西，我是划在浦东的，浦东当时的封城呢就特别的来的迅速，他决定第二天封城是在当天晚上的大概7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然后他说 凌晨五点之后，浦东就全部开始封城，然后所有的交通、地铁全部停运，所有的人不准出小区，然后所有的物资呢，必须得在那个时候抓紧出去采购。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很多人去到商超去采购嘛，那个时间点其实也是爆发了，就是疫情交叉感染的一个阶段。然后在那个之后，陆陆续续的什么商超啊，全面停掉了。真正的抢菜这个问题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叮咚买菜摊六点开始有一波，八点半有一波，基本上那段时间每天早上就定一个五点多闹钟起来，就是把所有自己可能需要的什么凉米油面什么的菜什么的，然后加购物车。但我就从来没有成功过，因为抢的人实在太多了。
那你是怎么解决你的饮食的问题呢？也没有抢到菜，因为你都已经三十多天了呀。
对，这问题其实挺严重的。我呢相当于还好，因为我是年前就我妈从老家那边就是寄了一批干货过来，我有很多的那个囤货，大概有十几二十斤的那个肉吧，就是可以放很长时间的那种。然后我相当于那段时间基本上就是没有绿色菜，没有蔬菜，然后之前囤的米呢就还有一点，就基本上是这样过来。然后期间呢，虽然那个居委发过那么两三次菜，但其实都是数量都很有限嘛。而且因为我们这个是群租房，它是按户发的，它也不会说按人头给你发，所以那个量其实是相当的少。前段时间这个物资方面是比较困难的，后面呢包括公司艾总那边也是通过一些渠道什么的也给我们搞到一些菜，就公司也发了一些，就有菜有肉什么都有。其次的话就只能靠自己周边的或者小区里边的这个人脉去找那个团长去进那些不同的团购群，反正这个时候就看各个小区各个街道的团长的能力了，他能够通过他自己的渠道搞到菜，那么自己就宁可就是多花点钱去买那些必需品嘛，大概就这样过来的。
那物价呢？物价是什么情况啊？
物价的话其实就会比平时飙升很多，像我们团的话可能翻个五六倍左右吧，其他的我看到的有翻的特别厉害的，但也没有办法，就是关键时期嘛，他翻了还是得买，不然可能就一直饿着了。因为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在上海，他们那儿可能就是团长也不太给力，或者说根本没有团长这回事儿，他们就比较困难。有的人甚至是隔离三十多天就吃三十多天的方便面，可能还是之前囤的。然后有的呢实在没有的，然后就只能靠着那种居委的救济粮，可能一根黄瓜得撑一天，然后分两顿吃，就真的过得特别惨。
我因为上上个礼拜，就像刚才 Hack 讲的，也是过了一个多礼拜我才意识到这个事情可能会这么严重。那个时候我也在找资源，因为我们在上海公司有百号人嘛，所以那个时候找资源但是很难找的，因为我们如果是作为公司来帮员工找，它的核心的难点是那个配送，因为大家都住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得单点配送。那时候我们找的物资，它可能这个物资一个包十斤蔬菜四斤肉这样的一个包，可能这个包280-300块钱，但你要配送这一个人得150。
配送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很多这个点其实卡就卡在最后那一公里。因为上海它分很多区嘛，每个区它要下分很多个街道，每个街道它的管控的严格程度或者说它的那个方式也不太一样，所以这就会导致很多菜可能就烂在了路上，或者说压根到那个地方就直接进不去，人家不让你进。
我印象特别深，咱们公司下的那个单，我是礼拜六下的单，最晚的有的同学可能礼拜三收到，我记得礼拜三上海下大雨。
对，那暴雨。
对，收到那个菜的时候可能菜啊肉啊可能也都不能用了，那对大家的情绪影响就会特别大。像 Hack 你都没收到，我们是后来又找了一批再给到你。
对对对，
再找第二批的时候，那个时候配送那个价格就300多了一趟，我感觉确实是非常困难。所以就是现在只能靠社区团购，它起订量配送的难度低嘛，就是还是送到一个点。
对，像现在社区团购的话，它基本上还是那种就成团需要成很多份儿，比如说普通的蔬菜这种一个套餐200-300，然后它相当于给你比如十斤蔬菜开个盲盒。然后如果是那种比如说海鲜产品的，或者说什么牛排就有肉那种，一个套餐可能就上千那种，它基本上就是需要成很多团。举个例子，一个小区成50个团，那这价格相当于就很高了嘛。你成团的话你必须要笼络你们小区的人，有没有这么多人买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可能大家有的就不愿意买，觉得太贵了或者怎么着，他们愿意停一停。这个数量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挺难的，所以这也取决就是你们小区他们有没有这个需求，或者需求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这都是一个问题。
那雅欣那边怎么样？刚刚没有听到你讲到你在上海这段时间的物资供应是怎么解决的。
因为我当时是住在酒店的， 因为酒店本来品质比较好，他们有自己的仓储，在备菜呀，在他自己的这个餐厅这一块相对做的还是 OK 的，所以就餐什么都没有问题。但就随着我们就隔离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的那个菜的菜品种类和菜的每一份的数量会越来越少，其他的都正常。
像南姐刚说的那个，其实这就是一个大概的现状啊。很多人现在就是在本身上海自己居住的小区，可能就吃饭会成问题，但往往呢就是被拉去酒店隔离，或者说被拉去方舱，反而是饮食问题得到保障了。因为像我有的朋友，他们就被拉到了什么千岛湖，就跟度假一样，然后在酒店里边环境特别好，然后人家除了普通的餐食供应之外，还有什么水果乱七八糟什么都有，然后去拉到方舱的话，他也是一天四顿管饱，然后菜品还很丰富，所以很多人就类似于那种反超反讽，就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状。
现在那个电商平台加入以后好一些了吗？京东啊美团啊这些。
其实也很难，说实话，因为像美团的话，它其实覆盖的地区很有限，它很多区是它不配送的，包括什么叮咚什么的，就它基本上能覆盖到，然后它的货源也很有限，是很难就是满足大家的日常需求的。京东的话之前不是出了一波说能够就是给大家配送嘛，然后很多人就疯狂下单，但最后不知道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具体是卡在配送的问题上还是怎么样，因为现在网上传的也很多嘛，有的就是说什么京东小哥就是开着那个大卡车拉那菜，但就被卡在了相关的那个站点那，就说不是什么保供单位还是没有什么通行证之类就进不来，所以就只能掉头回去。然后也有什么说京东物流小哥自杀式配送然后就冲进来，这样其实还是挺难的。现在
我也讲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上海也有团队啊，当时上海的那个同事住的那个小区，就首先他也是跟别人合租的房子啊，因为都是年轻人嘛，然后他们住的那个小区里面呢，其实有一点比较好，因为他那个小区里面有很多这个学校的教授，他是一个教职工的那种家属楼的性质，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物资的保障的，但是呢数量也会比较少，而且呢每一次物资给到了呢，他们小区自发性的组织，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人性的光辉啊，他会把多一些的物资配送给一些家里有老人或者有孩子的家庭，所以他们这些年轻人呢其实是吃不饱的，跟 Hack 当时讲的情况是一样的，就是每天早上来抢，可能有的时候能抢到一点，然后另外呢就是主要是以吃方便面或者是一些之前囤的一些食品为主。当时呢我也是从北京这边找了一些资源，就是给他一些团购的机会吧，然后让他去下单，但是也面临的之前 Hack 说的那个问题。我记得当时我给他找了一个是可以批量的去送速食食品的，就是类似于便当啊方便面一类的，但是他是100盒起送。当时我的这个同事就说100盒太多了，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没事儿，你就买100盒，公司给你掏钱，买了之后你也可以分享给你的室友吃。所以当时他是一次下了100份的单。但的确我在想，如果说是有一些家庭他的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那这个时候可能他会觉得这种团购加上物流的费用，然后加上单次要买比较大的这个剂量，这是一个对他来讲比较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他也就不会下单。
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物资的情况啊，我们肯定还是相信政府，去看局面在慢慢的好转，那我们也希望上海能够尽快能够恢复到这个正常的一个状况。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其实都是第一次的这种经历。我看那个前两天新闻也报道，就说现在最近这一个月上海的用户搜心理咨询这个词的热度都是很大的一个上升。你像我朋友圈里有相当多的上海的同学，那很明显就能看到就大家的这种负面情绪是很高的。而且就像刚才一开始南姐讲的，随着这个时间拉长，大家肯定这种抑郁啊，包括看到很多负面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 Hack 你自己包括你看到大家在怎么去 handle 这样的一个情绪。
我了解到的可能大家的一些方式就是看一看书，然后在家就是跟自己见不到面的什么朋友啊亲人啊通一通视频电话，可能这些会多一些，因为也出不去嘛。像有的小区他们就会管得比较严，他们真的是封闭到足不出户，就有的我看甚至严重就是家里是贴那个封条的，就房门都不让出那种，就很严重。 因为像很多上海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有的就会租在那种比较市中心的地区，可能就十来平的一个房间，然后有的采光还不是很好，然后你想三十几天那样度过每天24个小时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他们就什么也干不了，就只能通过线上的方式，或者说就通过一些精神消遣的方式让自己好一点吧。像我们这儿的话可能还稍微好一些，到现在我们小区是在郊区嘛，而是郊区的一个别墅里边，它整个的面积呢比较大，然后居住在里边的这个人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就是我们小区到现在还没有出现阳性，最起码是可以正常在这个小区的范围里活动的，所以大家的一些消遣方式呢可以在小区里遛遛狗，可以在小区里跑一跑步。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邻居还比较好，因为就我们这一栋楼比如周末的时候会一块儿唱一唱 K 啊，晚上一块儿看一个露天的电影啊，然后下午就打一打一些娱乐的牌，什么 UNO 啊之类的，所以就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去排解一些负面的情绪。
哎，雅欣有什么建议吗？就是如果说长期居家隔离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大家自主的去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呢？
我刚开始隔离的时候头一两天就是很烦，就觉得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好费时间呀巴拉巴拉。但是后来我自己找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因为女孩可能是比较爱美或者干什么嘛，正好我觉得哎挺好的，那假如她真的隔两周，我想哎那这两周在那个家里我可以减脂增肌，因为你想健身但没有器材嘛。我买了一些大桶的矿泉水呀，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就开始给自己制定计划，两周，然后我怎么分配这些时间，然后我的饮食计划是什么，然后我的锻炼计划是什么，我确保每一天这么做下来以后，两周以后我的肌肉含量能增加多少，我的那个体脂含量能减低多少。另外就是你除了担心，包括你除了线上去处理一些那个工作的事物以外，其实很多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去做的，那没有办法去做，我就反倒想那就算了放开吧，那我再制定一些其他我现在能做的目标，比如说冥想和正念。其实往常冥想和正念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也是认知行为疗法的其中的一种，但以前太忙了都没有时间做，也没有时间就说静下来我真正的去把过程给体验一下。但这一次有时间了，那你天天在房间里这么多时间，你总得把它排出去吧，然后就哎又有了一块可能给正念和冥想。就像刚才那个 Hack 说的，像我平时和那个朋友和家人沟通的时间可能会少一点，因为工作很忙嘛，然后我自己又有大量的那个业余的一些运动，这段时间也定下来了，哎，和以前都不怎么经常聊天的朋友或者同学，或者就是说和爸妈这个交流的时间，可能和亲戚，因为亲戚也很关心你，他会打电话嘛，就是这一块的频次也增加了很多。我觉得大家可能换一个心态，就假如说我们的生活现在真的就是固定下来，我们就是以室内生活为主，可能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以室内生活为主，那你要怎么去过完这个岁月，你要怎么度过这一部分的你的人生。所以当我给这一部分的日子赋予一些目的或者一些意义，我想达成的东西以后，我觉得它就没有那么难了。
那 Hack 呢，你自己在这段时间里面你有没有比如说也去做一些运动啊，或者是看一些什么事情给自己设定一些小目标？
跟刚南姐那个类似啊，就是想着运动一下，因为成天待在家嘛，运动的时间很少了，因为之前的话正好出去上班可能还有通勤时间啊，走路什么的也是一种消耗嘛，但这样就是每天在家，然后把之前的什么瑜伽垫拿出来了，就看一些课程什么的，也会自己去练一练。
你会跟着那个刘畊宏跳吗？
啊，我还真没有，因为他也是最近刚刚那个火起来嘛因为我之前是健身的，后来就荒废了，所以现在的话就重新又拾起来开始练的话，也只是在那个 Keep 上找一些课程跟着练。
我们这边的同事，我之前会关心一下他们的心理的状态嘛，包括我们这个上海的团队，因为是以商务的团队为主，其实是销售，我在三月份的时候其实我还跟我这边的销售的 leader 说，我说我们要做好上海就是华东的这个区域吧，三月份甚至四月份业绩挂零的这个准备。结果后来你们猜怎么样，其实上海和整个华东地区的业绩无论是三月份还是四月份截止到现在看都很好然后我就去问我的销售的这个同事，我说你在家待着你还怎么还签了这么多单啊，然后他说就是因为我在家待着反而就觉得我自己必须得工作，我必须得找点事儿干，不然我就太枯燥了。 他的情况其实跟 Kak 说的很像，因为年轻人嘛，他在市中心跟别人合租，他就是一个十几平米的小房子，所以他现在每天我看到他的工作状态啊，因为我们都有飞书的沟通群，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客户的群，他每天都在特别积极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真的还带来了蛮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刚刚跟雅欣跟 Hack 说的也有点类似，就是你可以给自己找一些事情做，找一些目标。那如果你有工作的话，其实你可以在这个时间内去沉淀一些好的工作的方法论，就不要觉得说这段时期既然整个城市都停摆了，那是不是我就停摆了，因为每个人的人生我理解都是有延续性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可以像刚刚雅欣提到的，给自己去制定一些新的目标，比如说我要去减脂增肌，或者是在这段时间我要去掌握某一种技能，让我们这段的时间呢尽量不要去荒废。另外呢，多跟家人朋友聊一聊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语言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安抚的作用的，包括呢听听音乐啊，看看电影啊等等的，会让人的情绪变得更加的缓和。
我觉得其实现在肯定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还是只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能控制的这些事情上。然后的话，从公司的角度来讲，你像比如我们之前开腾讯会议或者用 Zoom 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不用开视频，那我现在我会尽量的去让大家都还是开视频。我看现在也有很多就是大家在做云团建，很多朋友之间云喝酒
啊，对，云喝酒，
因为大家还是一个社交动物，在一个团队里或者在一个组织里或者在一个群组里，大家可能会好很多。然后工作的状况，其实我觉得这次和2020年那一次疫情，因为那一次其实是大家可能第一次经历这种疫情，那时候大家可能是转换从线下到线上，包括团队这种协同办公，可能那个时候大家还是一个比较新鲜或者刚刚开始。那现在大家就像你刚刚讲你的同事的情况，我觉得工作本身其实不是问题，我觉得大家还是能在线去工作的。现在我觉得大家都已经非常熟练了，你像我们也算是 professional service 这种行业嘛，就是我们做营销，我们可能跟不同的客户，国内国外的，可能用 Teams 用 Zoom 用腾讯会议用瞩目用钉钉是吧，用企业微信，就是可能用各种各样的工具跟不同的合作伙伴在协同在办公用飞书。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工作本身不是问题，甚至可能有些同学都是在拿工作来去冲抵自己的焦虑和时间，还是有事儿在做，其实都还是好的。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工作可能它就没有了，我们这种行业可能稍微好一点点，就现在还有一些工作是可以在线的，但是确实有很多制造业还有很多做市场推广现在计划也都停下来了，可能你就没有业务，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延展的那种思考，对后面的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对自己接下来的这样的工作，甚至也有人去谈自己生活状态，大家可能有些想法说接着要离开大城市啊什么的，可能这是在一个极端的情绪下的大家的一些想法，但是这些想法本身可能是很主要的，就是大家需要去关注的一些点。
哎，这点其实我有一点好奇啊，因为我可能在心理的这方面算是比较小白的这个状态啊，虽然说可能之前自学过一些啊，我理解有一些问题其实可以靠自己解决的，比如说刚刚雅欣提到的正念冥想，包括我们提到的说可以让大家去干一些其他的事情，定一些新的目标，但是有没有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临界点，就是这个问题你自己已经处理不了了，比如说你就是会觉得我真的好难过好焦虑好悲伤，然后你这种时候其实是需要借助外界的力量，就像你自己病了你现在必须要去吃药，就是这种状态。如果说我是一个在家隔离的人，那我怎么去判断说我是到了这个临界点需要对外求助，它是一个我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因为我自己不是精神科医生和临床心理学家哈，但是就我自己个人的体会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相对比较主观的一个需求啦。在疫情期间，很多人他的焦虑症因为社会环境包括因为这个疫情的管控，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针对这些变化，有些人如果说他自己本来的认知调整或者他本来的整个的 mindset 的这个架构比较好的话，他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会调整过来或者做一些有序的安排，但是对于好多人来说，他可能会陷入一个不断放大焦虑的这么一个过程，这种焦虑会引起一些灾难化思维。我想啊，我公司是不是要倒闭了，我是不是要下一份没有工作了，那假如说这个疫情是不是要持续的更长时间，根本就不是我预计的可能两三周就结束了，那结束了以后整个经济环境不好的话，我还能找到工作吗， 我现在都是这个样子，它会出现一系列的这种灾难化思维。这种灾难化思维在一定程度其实也还 OK， 这时候你去跟朋友打打电话呀，其他人安慰安慰你呀，或者就是说帮你分析一下什么是客观事实，就是这些可能不是你的问题，它是一个大环境，那在大环境下我们应该怎么做，然后或者你自己去通过锻炼产生一些内啡肽和多巴胺，或者你自己通过一些就是说实际的对于自己技能的训练，或者一些那个知识的获取，去降低你自己面对未知的这种焦虑感，和降低你出去假如说环境有变化增加你这个能力的筹码，这一方面在这个部分都是 OK 的。但是如果他本来自身有一些心理的一些障碍或者一些心理的需求比较强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他可能会出现焦虑症的 panic attack， 就是我们说的惊恐发作，他会突然就是呼吸很急促，觉得自己可能要吸不进去气了，我马上要窒息了，我有一种濒死感，我的手可能会开始抖，然后我的四肢会麻麻的，我觉得很惊恐，我早上起来睡觉起来我是心跳特别快把自己吓醒的。然后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抑郁，抑郁到就是我好痛苦，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事情，我只有拿刀子划我，或者我只有喝酒，或者我用一些什么东西伤害我自己的时候，我才能觉得我活着，我才能觉得我和这个世界有一些链接。当这种已经开始有躯体化的症状，而且已经影响到你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状态，甚至能导致一些生存问题的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时间还是要求助的。
对，这点很重要，就是当你已经能够感受到不是心理上的而是生理上的不适的时候，就是要让大家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警觉，就是你要赶紧去求助。这次上海的疫情结束之后，我相信大家会更加的去正视这件事情啊。像过去我觉得大家对于自己的心理问题的一种感受呢，就是说这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甚至有些人也不会认为它是病，也不会觉得要去看医生，但是真正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严重了，那很可能会造成一些非常大的伤害或者不可逆的后果。这个意识大家要慢慢的建立起来，包括我知道在国外其实很多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心理医生，定期的去做一些心理的辅导，但是在国内我不知道像 Hack 或者勇哥你们会怎么看这件事啊？是不是大家会觉得如果我承认自己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我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呢？
我的话我其实觉得不会。其实在疫情之前嘛，相信很多人肯定都会有那种抑郁情绪的存在的，就不管是焦虑导致的也好，还是各方面困难导致的也好，其实像我周边接触的一些朋友来看的话呢，他们有的是有抑郁症的，就其实你能够通过跟他们的交流，他们也是会很坦诚的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有什么不好的情绪出现的时候，你该怎么去做，或者说怎么样让自己好一点。所以可能也是我有这群朋友的关系，然后我会觉得说，哎，突然有个什么不好的情绪，这不是一件什么让你觉得羞耻的事情，就你完全可以袒露心声的跟你的亲人去讲，跟你的好朋友去讲，然后他们会去通过他们的方式去疏导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我看来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因为像我自己如果本身出现一些不好的情绪的时候，我会选择跟家里打电话，就我当然不会去跟他说，哎，我可能面临什么困难了，我现在就是情绪很糟糕，可能我只需要听一听他们的声音，听一听他们讲讲那个家里的家长里短，完了之后在挂完电话那一刻开始，我就会觉得，哎，我自己心里好受很多。然后我再去跟我一些好朋友去聊的时候，前期我也会通过一些就是很打趣的说法，就说，哎，我最近好 emo 啊，我可能有点抑郁了怎么怎么样的，他们可能也会警觉到，哎，我可能情绪有点不太对，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抓住一些细枝末节去问一问我最近的状态啊，原因什么的，也会从他们的角度给我一些开导，这也会让我觉得好一些。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如果出现一些不好的情绪的时候，不要觉得这有什么，可以正视自己，然后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来疏导自己，让自己变得好一些。
上一周我在朋友圈里看到清华的教授，
对，彭教授，
对，彭教授做了一个分享嘛，我看很多人都在看他的直播，然后也在分享他的演讲，其实它里面核心的一个点就是讲这个积极心理学。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这件事情本身，而是我们选择了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这个视角或者说怎么去看待它是这个事情的关键点。我觉得他在那里面讲了两个点，我觉得都是非常对我来讲当时我觉得很有启发的。一个就是他里面讲了那个浮流嘛 flow，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当我们能够去全神贯注的专注于一些我们所做的事情，去寻找我们其中内在的这个乐趣的时候，这种心理状态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我们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法控制的，那在我们可控制的这个事情上，我们能不能够用一个相对积极的态度专注的去体验它，这是我们整个的人生体验里面的一部分。第二个来讲，我觉得他在结尾其实他也专门讲了一点，正好回应你刚才说那个说法，他觉得寻求帮助就已经好了一半，所以就是意识到这个不是自己的问题，愿意去分享，愿意去寻求帮助，愿意去跟更多的人共情共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吧。
浮流这个事情其实在中国的这个说法就是会说这是叫一个心流的状态嘛，但是因为英文叫 flow， 所以它翻译成这个浮流。这个状态像我们创业者啊，就是经常会有雅欣啊，包括这个勇哥啊，肯定都会有这种状态，就当你特别沉浸在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非常的专注去享受这个过程，你的作品被打造的这种感觉，然后你结束了之后呢，你会觉得很兴奋，你也不会觉得很累，你会觉得这个时间花的其实非常非常的有意义。这个其实我觉得结合到最近上海的这个被隔离的状态中，如果说我给自己设定的一些目标，比如说我要去健身，我要去学习一些东西，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如果能够拿到一些结果，给你一些类似于成就感的东西，并且这个事情本身你是很 enjoy 的话，那你就不会说感受到一些很负面的情绪，或者是说陷入到一些焦虑的状态里面。
还有一块我觉得可能就是通常这种特殊的处境和局面也会让我们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就是可能原来有很多东西其实没那么重要，或者说并不是一定必须的。这一个多月我就没有出差，其实我之前那个依然你也知道我们出差很多嘛，
哎，我也没有
对啊，我就一个多月没有出差了，然后工作事儿仍然也没少，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另外一种状态。当这个阶段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那你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调整，你的时间的安排，你对优先事项，然后像你说的我有没有一些阶段性的，以前可能没有时间能做这个事儿，那你现在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不是有可能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然我觉得肯定大家也会讲你们不在上海是吧，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大家在上海的这个同学的感受。对，我跟我的业务伙伴还有我们的同事朋友上海的朋友们聊，我都不敢说我能感同身受，没法感同身受，你不在你就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但是我的点是在于这段时间其实我自己会有意识的多去沟通，就是上海的这些朋友，这种情况下可能也创造了一个氛围，就是我以前可能就是看到他的朋友圈我了不得点赞一下，但我可能现在会单独再去私戳他一下，再去跟他聊两句，也是一个契机吧，就大家能够就像刚才讲的，可能我多走一步，我们可以多聊一聊，对大家来讲可能也是一个帮助，互相的一个帮助。
所以总结一下，我觉得今天对于我来讲的这个收获就是，无论现在或者未来，如果我遭遇到了一些特别临时的情况，比如说隔离，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就是把自己的精力去更专注地投入到一些事情上，然后尽量的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并且积极的去思考在这段时间可以做什么新的事情。那另外呢，其实就是如果说我们真正的发现自己的生理上已经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向外求助，哪怕是说找一些朋友聊一聊，其实当你张开嘴去求助的时候已经好了一半。我觉得这个收获今天聊完对我还是帮助挺大的，
特别是求助这件事情， call for help, call for advice,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大家可能不同人格哈，就是有的人可能内向一些，有的人可能不愿意给人添麻烦，有的人可能更倾向于自己来 handle 很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在一些特殊的场景里面多表达，然后多主动的去连接，多去沟通，多去 call for help, 其实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也有很多人可能想帮助你，想跟你去对话，他可能并不了解，并不掌握这个情况，或者他也没有这样的契机。对我的来讲，这一期节目录下来，我的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一个是我们可能未来还是要持续的关注自己怎么跟自己独处，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场景里面。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同时也要把自己打开，多去和外界的这样的一个连接。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再次感谢南总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多区域的隔离的局面，然后 Hack 也非常不容易，在上海已经第五周了。我们肯定相信局面会越来越好，然后也希望能尽快上海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合作伙伴都能够尽快的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当中来，给上海加油。
上海加油，我们也加油。
好，加油，
下次节目见。
好，
拜
拜
拜
拜。